亲爱的乡亲父老、弟兄姐妹们，愿你们平安。今年度我们教会是以与主倾哈到顶行，我改成与主倾哈到顶 work， 变成四种语言，作为全年的年度目标，而且呢是以希伯来书为今年的主题经卷。而李牧师呢也打算用一年的时间，在主日崇拜里面逐章逐段的讲完全卷希伯来书。而我们教会呢也用心良苦，为了强化大家对希伯来书的熟悉度，还配合讲道的进度，每一季呢都设定了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呢就印在教会的年度行事历上，每一季的主题分别是信心、成熟、扩展和成全。而且这些季主题呢都有配合的主题经文，像这一季的主题经文主题是成熟，就在讲台上字很小，但是主题经文字很大。这些经文呢都在教会的各个角落大家都发现，比如说洗手间周报的第二页还有走廊都有发现。这一次的主题经文是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和合本的修订本呢把它改成了成熟的地步，其实意思是一样的。这是希伯来书六章一节的前半部，然后最后八个字取自希伯来书六章十八节的后半部，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持定指望大得勉励。大家还记不记得李牧师在今年的四月八号就讲了这个主题，迈向成熟。最近呢我一直泡在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当中，因为我要准备主日崇拜的信息。前几天呢我去水果摊呢买水果，我准备买香蕉，就发现没有几根在那里。我就问老板说，你们不是进很多货吗？怎么货那么少呢？摆出来那么少呢？他说我们只把迈向成熟的拿出来卖。听了大吃一惊差点没有说难道你们的香蕉也与主同行吗？还好没讲，要不然就是鸡同鸭讲不知所云我知道此迈向非彼迈向。其实我要说的是，李牧师的计划呢其实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因为希伯来书对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来说呢是一个相对陌生的书卷。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具有非常浓厚的旧约背景，而且你会发现作者很频繁的在引用旧约的圣经来支持自己的论点。这个显示出了读者这卷书的读者呢都承认旧约是圣经的权威，而且他们对旧约的历史还有旧约的礼仪都有相当程度的认识跟向往。而且这些读者多半都是耶稣之后两三代的信徒，他们对救恩的认识呢不是直接从主的教导而来的，而是从主的门徒的门徒从前辈的领受得来的。当时他们已经在为福音受苦了，可是却有一个重大的危机，就是他们的灵命的长进呢似乎半途停顿下来，而且更重要的更危险的是，他们可能有变节返回推崇律法主义的犹太教的倾向。因为当时呢处在当时的罗马人的统治底下，做一个犹太教徒要远比做一个基督徒要安全，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危险。很多信徒呢就可能因此不愿意脱离犹太教，以免被迫害。那么本书的目的呢就是针对这个危机呢指出两个方向。第一个，他指出基督的福音呢有其超越性；第二点，他劝勉信徒不要离弃真道，要凭信心坚持到底。因此这个作者就发展出两条很明显的思路，前者呢我称为神学教育面，后者呢我称为伦理行为面。神学教育面呢就是他大力的阐明基督的超越性，说明基督超越旧约的任何一个体系，包括天使的体系，所以第一章跟第二章讲这个， 包括先知的体系，从第三章讲到第十章。而先知的体系当中呢，最重要的人物是谁？摩西，因为他 赐下律法、上帝透过他颁下律法。而律法当中呢， 最重要的内容是哪一部分呢？是献祭制度。而献祭制度的核心又是什么？又是赎罪祭。赎罪祭呢，又包含三部分。第一个，献祭的人，大祭司；第二个，献祭的根据，约；第三个，献祭的祭物，那个祭牲。所以他从第七章准备讲大祭司，第八章讲约，九到十章呢讲祭物。一条思路是如此，另外一条思路呢，就是在伦理行为方面强调呢，要对耶稣这位大祭司的信靠。在二章到十三章呢，就插入了五次严厉的警告，然后到第十一章呢，就举出了这些信心的榜样。第十二到第十三章呢，就是要求或者是鼓励他们要活出一个有信望爱的团体的见证的生活。这两条思路呢，就像我们的头发的辫子一样交织在全书进行。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思想的这段经文六章一到十二节，就是第三次的警告部分的内容。那么我为什么要选这一段呢？因为呢，这一段圣经呢，可能是希伯来书当中呢最常引发不解跟误解的一段经文，非常需要澄清。那么我发现过去的讲道里面呢，这部分呢也是带过而没有很清楚的讲道。因为我们最常对六章四到八节问到的问题是什么？得救的基督徒会不会失去救恩？请问你要回答是还是不是？如果你回答会，那么是不是表示上帝的保证跟应许是会落空的？但是你如果说不会，那么是表示说信徒就可以为所欲为，而且好像在圣经中有很多信主的人最后呢失去了救恩，好像在旷野的以色列人，或者是像耶稣的门徒犹大，或者是说像旧约的扫罗王，这要怎么解释？好，今天早上呢，我就打算从六章一到十二节呢出发，然后呢，我们呢来看看这段经文到底作者要表达何种真正的用意，以及我们也一起来思考这段经文对我们今天信徒的重要性。然后进一步的解决我刚刚要问的那个问题所带出的疑惑。但是在进入细部之前呢，我们要先了解，好，带大家了解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警戒。好，现在呢，我们请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六章，我们一起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二节。读的时候你特别注意作者的期望跟要求，当他讲到必当得应，有这些字出现的时候，就表示是他的期望。好，请我们一起来读六章一节，来。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神。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 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所以很清楚的，这段劝勉呢分成三个部分，大家可以看周报的第五页，有我的大纲，那么就可以跟着这个思路走。第一部分，这三个部分其实都是期望跟要求。第一部分是一到三节，要求他们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第二部分是四到八节，要他们知道背弃真理的严重后果。第三个是对他们的期许，九到十二节，期望他们能够效法那些凭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借着这个来表达对信徒的信心和期望。那么我们在进入细部之前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警讯。事实上呢，我刚刚提到作者从第五章开始，他就要开始进入基督救恩的核心的要义。也就是说，在希伯来书整体的思路的发展当中呢，最重要的是五到十章，因为这五到十章呢，就是在讲献祭制度当中的最重要的那个核心赎罪祭。赎罪祭当中的三个成分，大祭司就是献祭者，赎罪的根据就是约，献上的祭物就是祭物。那么五到七章呢讲大祭司，八章呢讲赎罪的根据，九到十章呢讲献上的祭物。所以他开始要进入这个主题，是最重要的核心部分了。这个核心部分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因为它其中要表达的是什么？也就是说，上帝借着耶稣所完成的救赎，竟然可以取代了到在当时已经行之有年，长达1500年的献祭制度，而被犹太人视为绝对神圣、不可变更、也不可侵犯的赎罪祭，竟然在耶稣的身上能够完全的展现、统合、完整的成就、应验。这怎么可能？那事实就是如此。耶稣是一个什么？是更美的祭司，他取代了按着肉体的立位支派、大祭司的支派，因为他永不更换。耶稣是更美之约的中保，因为约呢，透过耶稣呢，可以写在人的心上。耶稣也是那个更美的祭物，他一次献上呢，就永远成全了。而不是像旧约那个祭物永不能除罪，意思是说祭物一次只能除一次罪，他不能除去人永远的罪。而现在呢，要进入这个主题，可是要进入这个主题的时候呢，就先讲这个更美的大祭司。更美的大祭司呢，他又必须要从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个角落，这个角度开始讲。可是这个角度讲的时候，他就发现麦基洗德不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人物，麦基洗德的人生充满了谜团。麦基洗德这个名字，大家听起来会觉得很奇怪，有时候有人还以为是跟麦香鸡有关，一点都没有关系啊！它是希腊文的音译，希腊文是 Melchizedek， 而这个希腊文呢，又是从希伯来文的音译过来的。希伯来文是这样发音的 ：Melchizedek， Melchi 就是说我的王 ，Zedek 是仁义。就是我的王是仁义的，这个名字出现在创世纪14章17到20节，还有诗篇110篇4节，在历史上的短暂出现，可是他却有举足轻重的角色。希伯来书7章3节说，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因为圣经没有记载他的身世背景族谱，只提到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当亚伯拉罕出去打仗得胜回来的时候，把他的乳物当中最好的十分之一给这位祭司。而亚伯拉罕又是12支派的祖先，12支派里面又有立位支派，所以表示呢，麦基洗德为亚伯拉罕祝福的时候，他的等级、他的身份远高于亚伯拉罕。所以要了解麦基洗德，就需要从亚伯拉罕入手。可是又如何把亚伯拉罕跟读者现在的情况连在一起呢？因为亚伯拉罕的特质是什么？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而这个特质正好是读者现在最缺乏 也最需要的生命内涵。所以要让读者知道他们缺乏这个特质，就要指出他们的现况跟危机，然后再指出来他们可以效佛亚伯拉罕这样子、信靠上帝，一样去信靠耶稣。那借这个关联呢，他就可以带到麦基洗德。这就是作者为什么要，他本来在五章十一节要开始讲这个主题的，但是呢有感于呢这个主题呢具有极深的深度，那又有鉴于读者的灵性呢可能还在很幼稚，甚至呢有被盗的危险，没有办法立刻了解，所以就提出了这个警戒。所以你看本来五章十一节要讲的啊，但是他有一点犹豫，他就到等到澄清了这个犹豫之后，他再到五章到六章二十节呢再重新开始这个话题。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警戒的那个原因。这个警戒呢其实从五章十一节就开始讲了，五章十一到十四节呢他表达出他对他们的隐忧，也就是说他们的一个非常大的隐忧，就是他们在真理上呢的训练还是属于一个未成长的婴孩。五章十一到十四节呢 举出呢 有三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他们的理解力迟钝，第二个他们不求上进，本来应该做老师的结果呢还停留在属灵的婴儿期，第三个就是他们跟那个成熟的大人比较呢有严重的这种缺陷。这怎么说呢当作者提到他们的灵性还在婴孩的时候，不是说他们真的是婴孩，而是指说他们不是不知道不是他们连既要真理呢只知道既要真理，不是说他们只知道既要真理而不知道那种有深度的东西，而是说他们连基要真理都不熟悉，所以才会在第十二节说他们还需要有人另外教导。神的话语的开端，这个基要真理就是说那种初阶的东西还需要另外有人教导，所以他们就成为必须吃奶跟不能吃干粮的人。不能吃奶就是不能吃干粮，只能吃奶呢就表示他们还是婴孩，这婴孩呢就表达他们在道德真理上呢还是处于一种没有经验而没有分辨能力的状态。那什么是成人呢？能够吃干粮的人呢，是表达在真理的理解上呢受过训练，可以分辨是非黑白跟善恶。由于他们有这种现象呢，所以作者呢就在六章一到十二节呢提出他的劝勉和警告。这就是我们现在呢要详细来看的地方。我们先来看一到三节，为什么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因为如果只有在那个基础的基要真理上面呢无法晋升到更深的真理的时候呢，他们面对到许多的异端的思潮，许多的假先知，许多的假使徒，无法去分辨，甚至遇到迫害的时候呢很可能呢就会流失。所以他在这里呢要求读者不要只停留在基要真理的程度上。好，这是第一点。我们看第六章的第一节呢有几个地方呢要特别注意。第一个就是竭力，这个竭力呢这个字很容易让我们以为呢要在行为上有一些努力的表现，成为品格完美的人。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在要求信徒呢要有积极的回应上帝的恩典，而成为一个成熟运用真理的人。竭力这个字呢在原文常常表达的意思是背负、携带或是引导，可在这里呢是用这种祈使句的表达法，就是第二人称复数的被动语态，就是让我们被推进，让我们被背负。那么推进者和背负者是谁呢？当然是神了。也就是说 他用一种表达鼓励的方法表达说，让我们继续被上帝背负驱动往完全的地步走。那个完全最好是翻译成成熟，成熟意思是说被上帝背负驱动往成熟的目标迈进。这是什么意思？其实这样的劝勉非常吊诡，就是说它充满了矛盾。它的意思是说我们要非常积极的做一个被动者。什么叫做积极的做被动者？ 所谓被动者，就是相对于上帝而言，我们是被动的，因为上帝先有拯救和恩典，那么呢，我们才回应，才去回应他的工作。所以，对上帝主动赐下的恩典跟作为，以积极的态度回应，这就是非常积极的做被动者。我们在次序上永远是被动的，可是我们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被动者。也就是说，一旦上帝有什么作为，一旦了解了他曾经给了什么样恩典，我们怎么样，我们就积极的回应，我们就积极的配合，我们就积极的跟随。这就是使徒的表达法。我们也发现在圣经当中充满了这样子的教导。在使徒行传第四章23到35节的那个祷告，其实就是这样。他们先提到上帝是创造的主，上帝是历史的主，然后上帝是拯救的主。接着祷告说，上帝啊，你一旦有了这样子的作为，那么呢，你让你的仆人大放胆传你的道。也就是说，一旦知道上帝有作为，我们就怎么样，放胆去跟从他的脚中行。这就是非常积极的做一个被动者，一方面承认上帝有他的主权，可是一方面也承认我们非常积极的在跟随主的脚中行。好，第二点就是他列举基要的真理。在这里呢，他并不是说这个基要真理是不对的，他只说只有这样是不够的。这些基要真理包括什么呢？包括了这边所写的悔改啊，离开罪啊，信靠上帝啊，各种洁净的礼啊，还有按手的礼仪，那么可能跟经历圣灵的恩赐跟能力有关的，还有死人复活啊，永远审判，这些的教训呢，其实在犹太教里面都有了。早期教会呢承接了这些教训，但是他赋予了这些教训当中更丰富有关耶稣救恩的内容与礼仪，因此呢他就变成非常丰富了。那么但是呢，只有这样子呢还是不够的，必须再往前走，这样子呢才能够了解为什么耶稣呢，他同时是大祭司，他也是更美之约的中保，而他又是那个祭物，好像三位一体合在他的身上。这是需要呢有更深度的理解才能够了解的。那么对我们来讲，对我们现在的大部分的不是从犹太教出生的信徒来讲，我们的基要真理是什么？就是路德所说的，在路德小问答里面讲的三部分。第一个是十诫，第二个是主导文，第三个呢就是使徒信经，就我们刚刚在背的。那么一个人呢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呢，最主要的就是要了解这三部分，了解三部分之后，再从这三部分的开始往前走。所以这是基础，基础打得稳，不怕天路走不稳。当你天路走稳的时候呢，我们成为一个成人，能吃干粮的人，能够熟练仁义的道理，在路德的眼中就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知道怎么样分辨律法与福音的人。大家不要以为这样很简单。律法是什么？律法就是指人的伦理行为和表现。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工作。分辨律法与福音呢，就是不要把律法当作福音。什么叫不要把律法当作福音呢？就是当一个人以为救恩是靠行为表现的时候，他就是把律法当作福音。那什么是把福音当作律法呢？就是把上帝的救恩呢当作他会使我们有好的表现，比如说品格良善啊，凡事亨通啊，敬虔爱主啊，这不是救恩，这是心意更新之后的表现。什么是救恩呢？救恩是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救恩是耶稣借着死而复活和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救恩是他使我们因信他的名而做神的儿女，而成为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这边所讲的没有一项呢是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呢可以争取到的，也没有一项呢是不是上帝借着他的儿子所做的。所以作者说，神若许我们，我们就必如此行。这是意思说，如果上帝启发了我们，光照了我们有关他的作为， 那么我们呢是站在一个被动的角度而积极的回应，所以你的被动不再是纯被动，而是非常积极的回应上帝主动的作为。好，讲完了这个之后呢，他开始讲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要知道背弃真理的严重后果。请大家看第四节到第五节所讲的这种状况呢，到底呢在表面上呢，表面上或者是说从第四节到第八节表面上的意义，好像是他在警告那些有信仰真实经历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会失去救恩。而且他用农田的作物的生长来做比喻，那么强调如果领受上帝的恩典而没有正确的回应，结局就是被神所弃。哇，那很惨耶，那我就很怕犯错如果呢我不信走偏了，我是不是就没有救了？好，现在我们要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就是道以他这里第四节和第五节讲的，他所形容的这些人是不是一个真的得救的人。他说一次蒙神光照，还有经历天上的恩赐，又有份于圣灵，又体验到神加美的话语，甚至经历到什么神迹奇事。也就是说尝过神话语的好处，又体会来世的大能，然后呢又体会到那个来世的神迹这些都是充分证明上帝国度的降临，而且临到这个人身上。他说这样子的人呢，若是背道而驰，也就是说他把基督重钉十字架，就没有办法重新悔改了。其实耶稣不可能再死第二次的，所以重钉十字架应该怎么做解释的，是 表示说这些人等于把自己放在那些当时钉耶稣的人那些人的阵营里面，把他们跟他们呢视之同等，放在那个处境当中。这样的人就像是吸过雨水的田地，却最后却长出荆棘，当然就被废弃，就被放弃。所以作者认为真信徒呢，他们背道，也就是说他蓄意公开的否认的信仰，因而失去救恩是有可能的。但是这样子的经文显然呢跟许多得救的确据的经文是对立的。比如说马上七章二十五节，作者就提到说，凡靠着耶稣进到神面前的人，耶稣都能怎么样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那不是冲突了吗？那表示说耶稣的祷告不够力因为人会跌倒啊。好，所以这段经文呢，我们要怎么来看？通常有三种角度在解释这段经文。第一种角度，第一种理论就叫做得救而且流失的理论。也就是说，有的人认为作者真的认为有得救的信徒，他们又失去了救恩，而且他们一旦失去就拿不回来了。好，这是第一种理论。第二种理论就是他讲的不是真正的基督徒，这些人是表面有这些经验，事实上他们是属于外围团体的。好，也就是说他们没有真正重生得救，他们只是呢问导游而已就沾了一下他们的堕落才是事实，他们是从边缘堕落的，不是从核心堕落的。好，所以非基督徒理论就是这种理论。第三种呢叫做强烈假设理论。这个意思是说，作者认为这些信徒是真正的得救的、有永恒救恩的信徒，他们没有失落，他只是假设如果他们真的离开信仰，那就没有信仰了。这个离开信仰只是一种强烈的假设，而没有真正发生。作者只是在描述说，如果被拣选的人失落了，那情况会怎么样怎么样。但事实上呢，从他的角度来看，哪一种理论最合乎这个解释呢？是第三种。也就是说，其实你看这非基督徒理论呢，他接受的几率最低，因为经文对信徒的描述绝对不是未信者的状况。所以我们就来看那个关键字，关键字是哪一个字呢？离弃，它有离弃这个字。原文这个字是一个分词，它在表达一种条件。这种条件就是说，你看上下文呢，就表示说，如果是这样子， 也就表示它没有真正发生。你如何肯定没有真正发生呢？因为六章九节到十二节证明了。六章九节怎么说呢？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要强过这些，就表示他没有这样的，而且近乎得救。”好，这个近乎呢，不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也不是一个空间的概念，而是一种隶属的概念。所谓隶属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讲它有密切的关系。近乎得救呢，就是说它属于救恩。什么叫属于救恩呢？就是说它是因为救恩而产生的表现，透过这些表现证明了他们经历到救恩这个事实。他们的行为有哪些可以证明他们经历救恩呢？他们显出爱心，他们伺候圣徒，他们做了许多的工作，他们显出这样的殷勤，这些都证明他们其实是经历救恩的，而且呢一直在那个在那个救恩当中。只是怎么样，只是我们综合这两段经文呢，我们可以归纳出来，其实作者是发现他们有这个危险，有这个危机，所以提出警告，好，或者是说提醒。因为对救恩有缺据，这就是我们的结论。好，第一点，对救恩有缺据并不能够除去我们对流失的警惕。作者认为真实的信徒是有可能也可以放弃信仰，但不会这么做，就是 you can and you might but you will not。这样讲好像比较有利哦，哈。我可以，我可能，但我不会。作者的认为是这样子，也为什么他认为这样子呢？因为上帝呢，因为并不是上帝使放弃救恩成为不可能，而是他使不会放弃成为确据。好，这个有点难了，哈。好，我再解释一下。他不是使放弃救恩成为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你不是机器人，你如果是机器人或者电脑，你就被设定了嘛，你被程式化了，所以你不可能做那个设定者不要你做的事情。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呢，我们有自由意志。是的，我们呢，这个自由意志呢，可以选择放弃或者是不弃。但是也可以自由的选择不放弃，就是这个。我们上帝不是让放弃救恩在你身上成为不可能，因为你不是机器人，而是他使你不会放弃成为一个永恒的确据，这个更重要。对任何信徒来讲呢，我们都存着失去救恩的可能性，是有可能性的，因为魔鬼如同吼啸的狮子，四处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你跟我，所以有可能。但是呢，我们都有自由选择的能力，因此我们需要常常被提醒、被劝告，以致能够信靠上帝的恩典，不会去做。所以这里作者才要劝勉他们，要显出这样的殷勤，一直到底，让你们有满足的指望。这是今天的标题，今天的主题。这个满足的指望呢，还有另外一种翻译比较好，就是说让你们有确据的盼望可以达成。当我们殷勤一直到底，那这殷勤是指什么呢？就是我刚刚所讲的，非常积极的主动做一个被动者，积极回应做一个被动者，这样子就能够一直到底，而且完成达到那个有确据的盼望，而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接着他又提出亚伯拉罕的生平的这些榜样，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在没有看见事实的时候他就相信了。而且他也不断的在后面提到一些信心的榜样的人物，让我们看见这些人呢不是眼见为凭，是在信心当中呢就跟随上帝了。因此为什么不是上帝使放弃救恩成为不可能，而是他使不会放弃成为确据，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圣经的保证，而圣经的保证当中呢，最重要的是主耶稣亲自的保证。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0章27节是这样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这是第一层保证哦，还有第二层保证，他说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你看，有两双手抓住你，一个是耶稣的手，一个是父神的手，而且没有人呢可以 把我们从父神的手中夺去。这第一个原因，有上帝亲自的保证。第二个原因是什么？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是一个属灵的相爱的团体。所以作者才要提醒他们，在十章二十五节说，不要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习惯的人，好像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来近，那更当如此。也就是说有这个危险，所以呢，我们要加入一个属灵的团体，不要变成形单影只，成为落单的羊，这样子很容易就被魔鬼吞吃。所以要鼓励你们加入一个属灵的团体。我们这个属灵的团体叫什么团体呢？叫做天恩四海帮。哎，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陈慕天，有一个温小恩，还有一个李牧师叫李四海。哎，你看看，这就是天恩四海帮啊！欢迎你们加入啊！加入了这个帮呢，我们帮有一个精神，这个精神是什么呢？有难同当，有苦同负，有福同享。我们的帮规是什么呢？与主同开到底 work 啊！这就是我们的帮规啊！我就是这个帮的六代的长老，因为我身上有六个口袋，哈、啊，六代长老、啊、加入这个帮呢啊，就有好处。第一个，你可以享受我们的这个帮的爱宴，好、啊，周五就可以。当然，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要有属灵的扶持，属灵的交往啊，这种属灵的同心。所以呢，我们就会彼此扶持，彼此提醒，彼此帮补，然后再加上有从神来的亲自的保证，因此他就是让我们不会放弃，成为确据。因此你不必去问说，哎，谁离开了主，他有没有得救？谁做了什么事，他有没有得救？别人有没有得救了，那是上帝的烦恼。现在你应该问自己说，哎，我听见了福音了，那我接受了吗？我是不是确定自己已经得救？如果你已经自愿的、自发性的、公开的、认真的承认耶稣是你的救主，接受耶稣成为你的主，他赦免了你的罪，他接纳了你，那么你就是神的儿女，就这么简单，白纸黑字讲的，不是看你的情绪，不是看你的有没有被电到的感觉，不是看你有没有特别的这种认知，不是，就是很清楚的白纸黑字，而且你是很理性的、很认真的把它视为你认知的确信的一部分，那么你就是神的儿女。既是神的儿女，这个身份呢就永不变化，永不更改，永不收回，就是这么确定。因此我们不需要去问这些问题。孔子有没有得救？孔子有没有得救是上帝的烦恼，不是你的烦恼、啊、孔子就算有得救，你也不会跟他祷告的、啊、所以与你无关。你要问的是，你肯不肯定你已经得救了，你是神的儿女了？如果肯定了，那这个身份就永不会离开你、啊、所以他告诉这些弟兄姊妹的确信就是如此。而且但是还是有危险哦，好，有危机哦，所以应该怎么样？应该加入一个属灵的团体，在这个属灵的团体里面呢，彼此扶持，好，彼此带导，有难同当，有苦同负，有乐同享，然后一起与神同行。这就是处在逆境当中，好，处在那种危机的世代当中，可以不离开上帝的方法。那么在这个团体当中呢，也不是只有在那边互相取暖而已，那彼此在讲感情交流，一起吃饭哈拉聊天而已，不是只有这样子的。还更重要的是，在属灵的真理上面呢，不但在基要真理上面扎根，而且呢，在基要真理上面呢继续往前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要有成人主日学，要有周末的圣经的这个论坛，来鼓励弟兄姊妹呢参加神学院的这个装备的课程，就是让我们可以 在这个仁义的道理上面成为一个熟练的人，而且呢心窍呢练习的通达，这样我们就可以分辨好歹。所以当我们在建堂在往前走的时候，硬体的设备设施不断在更新，而且在茁壮的时候呢，我们身心灵，我们属灵的身心呢也必须 同时常常被训练成长，这样才能够内外呢可以协调那一起成长。所以我再一次的提醒各位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呢告诉我们的是，对救恩有确据呢，但是呢不会除去我们对流失的警惕。再来就是一个真实的信徒，我们是可能的也可以放弃信仰，但是我们不会这么做。为什么不会呢？因为上帝使放弃，不是上帝使放弃救恩成为不可能，而是他使不会放弃成为永远的确据。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你透过希伯来书的作者给我们的警惕安慰和鼓励向你献上感谢。这些读者当时所遇到的境况也是我们今天所面对到的危机，因此天父，我们求你借着你的圣灵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你透过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做你儿女的身份，赐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让我们也看见你借着圣经的作者不断地给我们保证，让我们知道你当你的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的时候，你也借着你的爱子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而且借着死败坏那些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且释放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我们向你感谢，愿你继续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这个教会这个属灵的团体能够在你的真理的知识真理和知识上又长进又喜乐。我们这样子祷告和感谢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